77章《上海首富》中，毛正义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中国大饭店的总统套房，一进屋就开骂：“
裤裙子，弄落井下石，等阿拉问问香港的事情，阿拉要侬知道背叛阿拉的后果。”
一哥，你不要太上火。咱们有一条比权志更保险的路。
吴培颖给老大倒了一杯红酒。
什么路？
您忘了刚才我和那个叫侯龙涛的年轻人的对话了。
那个小混蛋啊！还没等毛正义说话，周一平先搭腔了。
他刚才叫我邹女士，而不是毛太，分明是计算我和正义没有那张不值钱的婚纸。
他从去年十月中起，却对别人对他的称呼很在意，几乎都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了。不论侯龙涛是不是有心讽刺他，他都觉得是丢了面子。特别是那个小子还在下贱的女服务员面前顶撞他。
萍姐，现在咱们有大事要做，你就把不相干的事情放一放吧。
吴培颖虽然在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是急得很，所以一向斯文的他就说出了略微失礼的话。
什么？人家侮辱我是不相干的事情？
不，我是说现在咱们面临很大的危机啊。
皇帝不急太监急，上海地产和农凯都是我和正义打出来的，就算是玩光了也是我们的事情。
萍姐，
吴培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才所听到的一切，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毛正义，只见他面无表情，看来并没有要为自己说话的打算。
我去酒吧坐坐。
周玉萍转身就要走。
萍姐，最好不要在公众场合露面，媒体是不知道咱们来北京的，咱们要保持
低调，保持低调，有什么好怕的？
老妖婆已经甩手而去了。
一哥，
吴培颖转过身，一脸的焦急。
嫂子她，如果让人知道咱们是来秘密筹资的，那可就麻烦了。
好了好了，随他去吧。做文字的，咱们来北京也没什么嘛。公司的事情侬要管，阿拉家的事情侬也要管，你不累吗？
吴培颖颓然地坐进了沙发里，他为上海地产操劳了小十年，早已把公司当成他自己的产业一样爱护。尽管这几年毛正义对他的意见采纳的越来越少，但他的忠心始终未变。顾全志以最优厚的待遇请过他好几次，他都没有动心。可今天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老板眼里始终只是一个打工的，始终没被当成一家人。毛正义的心里可是另有一番想法，他不傻，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自己，把自己的成就都归功于吴培颖。他对这种说法已经厌倦透顶了。当一年多前自己决定进军香港，姓吴的又是一万个不同意，他更确定他是想把自己控制在上海。今天又当着自己的面对自己的老婆如此不恭敬，真是奴大欺主啊。
平阳，不要想多了，刚才浓缩喉咙涛怎么着？
毛正义看到吴培颖的情绪好像很低落，自己现在还得用得着他，不妨转移话题，暂时将他稳住。
何龙涛不是重点，他的老板许如云才是。
吴培颖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全心全意侍奉的主子只是把自己当成一条狗，那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许如云到底是干什么的？阿拉为什么要和他认识嘞？
许如云
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 IIC 驻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由于他卓越的工作成绩， IIC 在前年将驻亚太地区的总部从东京移到了北京，交给他全权负责，所有超过1亿美金的投资项目都要由他经手。
一个女人？
不仅是女人呐，要是业界人士的传言属实，她还是个绝世美人，好像都没到40岁呢。如果毛总能将她搞到手，那一切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吴佩颖对毛正义的称呼已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了。
这么简单吗？他的美国组织不会因为要劳死他老公而停止放款？
由于 IIC 在亚太地区投资业绩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美国本部，美国人对他的态度已经不能光用信任来形容了，简直可以说是崇拜。您不需要和他发展什么真感情，只是单纯的利用他，否则的话毛太会要我的命的。
吴培颖的语气有些自嘲的意味。
许如云真是如此厉害，据说去年9月底他回美国述职时， IIC 给他的财政年度奖金是2%的股份和 CEO 提名，但他拒绝了提名，只收下了股份。如果这些是真的，光那些股份的市值就足够解您的燃眉之急了。
那他为什么会放弃嘞？
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对外界的说法是他不想离开中国。
好，那阿拉就搞定他，我去把阿拉安排一下。
是，猫总早些休息吧。
吴佩颖起身离开了总统套房，他以前从来没有对毛正义的孤芳自赏有过怨言，但今天不同了，他边走边在心中暗暗摇头。
哼，你连许竹云都没有听说过，还做什么房地产，投什么资啊？唉，
在房地产业，因为手中的资金有限，借钱做生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虽然投资公司要求的回报比银行高很多，但却没有像银行抵押贷款那样的风险。所以做房地产做到连世界著名投资公司在中国的老总是谁都不知道，也真是有一定水平了。陈倩的父母都是野勘总局的技术人员，前几天受到山西全阳市委的邀请，帮助他们探查新近发掘的硫铁矿的储量，昨天已经出发了。这样一来，两个大姑娘就有了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心爱的男人亲密相处了。今晚他们不光不在家里住，还面临着第一次和其他女子同床侍夫的考验。姐妹俩打车来到了四环边的一片涉外公寓区的大门口，下车向一幢精美的白色两层小洋楼走去。上个星期他们曾经3次同时和侯龙涛共享床地之欢，三个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两个女孩难免会触碰到对方身体上敏感的部位，情到深处时也会互相拥抱吻一吻。因为他俩从小就在一起洗澡，一个被窝里睡觉，也还不觉得特别难以接受。可今天的情况将会完全的不同以往。虽然姐妹俩自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们按响了门铃时，两颗心脏还是不由自主的狂跳了起来。开门的是长发垂肩的如烟和系着马尾辫的月玲。
快进来吧。
两女一人亲热地搂住一个姐妹，把他们引进了大客厅。
随便坐吧。
正斜靠在长沙发上看电视的如云笑眯眯地招呼道。她身着一件绸子的奶白色长睡袍，从微分的领口处可以看到一条有两颗好乳挤成的深深乳沟，两条白嫩的玉腿从打开的下摆处露了出来，大腿上的肌肉匀称圆润，整个人不仅显得雍容华贵，还向外放射出无可比拟的性感信号。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3M。
云姐，涛哥在哪儿啊？姐妹俩分别坐在了两张长沙发上，样子规规矩矩的，很拘谨。
放松一点嘛，这儿跟自己家没区别。
如云坐正了身体，
龙涛今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饭局，大概9点左右就会回来了。
他们俩呀，比诺诺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拘谨呢。月玲取来了几桶饮料，分给大家。陈氏姐妹之所以会这么紧张，是因为何龙涛曾经把一些众女之间的玩法告诉他们了，还说如云和月玲都特喜欢欺负小妹妹，弄得他们以为一进门就要开始呢。结果月玲和如音只是很亲热地搂住了他们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五个女人开始随随便便的聊天，议论电视剧里的人物，气氛也就越变越轻松。9点刚过了没几分钟，何龙涛开门走进了小洋楼的客厅里，看到女人们全都扭头瞅着自己，急忙叫了起来。
什么都别说。
他放下手中的快餐盒，绕着客厅中间围成凹字形的沙发转了一圈，把一个个向外喷着诱人香气的小嘴儿吻了个遍。足足用了小10分钟，五张花容上都已经有了红霞浮现了。如云站起来帮男人脱下了外衣。
怎么样，见识到富豪的风采了吗？
切，什么风采，根本就是一个250。
何龙涛转身抱住了嫦娥姐姐，双手捏着她圆滚的屁股。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为了见她而牺牲和爱妻们 happy 的时间。来吧，宝贝们。
他把双臂架了起来。
跟我去洗澡。
好啊好啊。月玲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过来挽住了男人的臂弯，接着是如烟，陈氏姐妹也羞羞答答的把手搭在了他的小臂上。侯龙涛一夹胳膊，拉着四个美人就往楼上跑。如云苦笑着跟在他们后面。他和月玲如烟本来就穿的是睡袍，进入卧室后就直奔浴室。陈倩和陈曦却有点不知所措。何龙涛将姐妹俩揽到了身前，轮流吻着四片柔软的香唇。
怎么了，脱衣服呀，陪我泡泡吗？
老公，你先进去，我和小西马上就来。
两姐妹连推带搡的把男人轰走了。
姐，怎么办呀？
晨曦望着姐姐，等她指示。
还能怎么办呀？
陈倩已经把内衣从仔裤中拽了出来。
只要是跟着涛哥好，总得有这么一次。
男的双臂展开，左边搂着如烟，右边搂着月玲，两个美女都和他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享受水流对身体的冲击。喉咙涛伸出脚，用大脚趾在坐得较远的如云的小腿肚上夹了一下。
毛正义想跟你认识，有没有兴趣啊？
哎呀，臭脚，疼着呢。
如云又向边上挪了挪。
没什么兴趣，他来北京有什么目的吗？
是来借钱的。
哼，看来他在香港的日子很不好过呀。
你怎么知道的？
他在香港的投资很盲目，很难做到不亏本，而且他用于收购的资金来源也不是很稳妥呀。真正想做生意的香港商人是不敢和他有太深接触的，这就造成了他商业信息的匮乏，没有广泛可靠的信息，这投资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他的资金来源怎么不稳？
何龙涛很好奇，本想继续讨论这件事的，可腰眼儿突然被月玲捅了捅。月玲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浴室门口努了努嘴， 男人扭过头，只见两具一丝不挂的雪白娇躯站在那儿，两个小仙子都是单手遮阴，单手挡胸，不仅形体上表现出的扭扭捏捏，脸上的表情也是羞赧无限。
进来呀。
洪涛招了招手，见姐妹俩还是原地不动，他便起身翻出了浴池，先是一把将晨曦横抱了起来，往水中一放，冲着另外三女说，
这个小妹妹身上只有一颗痣，你们谁能找得到啊？
真的吗？让我看看。女孩们立刻就围住了。别这样。晨曦轻轻地撩水，但那是阻挡不了任何人的，很快就被抓住了。何龙涛又把陈倩抱了起来，从小石阶上进入了浴池，将她横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左臂揽着她的纤纤细腰，右手在她的臀腿间抚摸，又在她的脖子上吻了起来。
老公。
陈倩扭过了上身，抱住男人的身子，把脸埋进了他脖子的侧后方。
我怕。
都是女人，有什么好怕的？一会儿他们怎么欺负你，你就反过来怎么欺负他们，不会吃亏的。
哪有痣啊？净胡说。
才没两分钟，月玲已经不耐烦了。其实他们根本也没有认真找。帮晨曦盘上了头发之后，就是捏捏她圆圆的乳房，摸摸她光滑的皮肤。如云干脆都搂着女孩又亲又吻了起来。不知道晨曦是天生就对高安哥没有太强的排斥，还是听到了刚才喉咙汤对姐姐的话，反正她不是完全被动的。她边和如云的舌头交战，边伸手去揉这个天仙般的女人的那对丰满匀称的奶子，手感真是惊人，虽然比自己的胸部大许多，但却是同样骄傲的挺立，充满弹性，而且还是完美的半球形，完全不像是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的那些大胸脯的西洋女子，隔着衣服都能看出她们的乳房的下垂和走形。如云发觉女孩居然敢还手，脸上露出了妩媚的笑容。右掌往他的下身一送，按在了他平滑的小腹上，一根青葱玉指正好压住了稍稍露出头来的阴蒂。呀！晨曦突然像是触了电一样，猛地从浴池边沿的矮座上弹了起来，把毫无准备的嫦娥撞得向后连连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到了对面的座位上。
云姐，对不起，对不起。
女孩赶紧过去拉住了满脸惊愕的大姐姐的手。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回事？小溪，我弄疼你了吗？
不，没有，不是。
晨曦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张俏脸由于又羞又急，再加上温水的熏陶，已经变得红扑扑的了，但也在无形中更增妖艳之色。喉咙涛大笑了起来。
我这个小宝贝儿是一碰就蹦啊。
晨曦一听就急了，虽然除了陈倩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女孩还是羞得要死，迈腿就想从浴室里跑出去。喉咙涛已经把腿上的美人放到了身边，现在是一窜而起，从背后把晨曦抱住，将他的双脚提及了地面，同时一只手捏住他的乳房，另一只手探进了他的两腿间。
不不，
晨曦仰头大叫起来，他的双臂后伸，攥住了男人的后脑，用屁股顶住了他的小腹，两脚缠住他的腿弯，酥胸猛挺，身子随着他的指头的活动而一下一下的向上窜动。按摩浴池中充满了由于强劲水流而产生的泡沫，虽然如云他们根本看不清女孩的下身，但从男人手臂活动的幅度和速度来判断，晨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也就不言自明了。叶灵凑到了陈倩身边，搂住她，冲着她的耳孔里轻轻吹了口气。
小倩，你是不是也像小溪那么敏感呀？
不，不是，我不是。
是吗？那我可要验证一下，行吗？
嗯。陈倩强忍住了自己想要逃走的念头，默默地接受了腾信对自己的亲吻，对自己大腿、屁股和乳房的揉捏、抚摸，但她完全是处于被动状态。